中国人相当熟悉的美国前国务卿、国际级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在他本家美国的名声其实不太好。记得当年曾经有记者访问他，劈头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你是不是很受他的影响？基辛格当然要否认。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世界里面，但凡说一个人是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那就表示这是个骂人的话。为什么马基亚维利的名字会这么臭呢？那是因为他写了一本恶名昭彰的书，这本书就叫《君主论》。这本书在历史上面公开认为他是好书，尊崇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从这本书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的权臣克伦威尔开始，一直以来都是一些名声不太好的政治人物会公开说我喜欢君主论，比如说墨索里尼，比如说希特勒。那么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经典？而写作他出来的马基亚维利又为什么会被人认为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呢？那么到底《君王论》或者《君主论》是本怎么样的书？而他的作者马基亚维利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不如我先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他的生平。马基亚维利呢，是出生在1469年，也就是15世纪后半叶的佛罗伦萨人。没错，他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但丁跟薄伽丘一样，都是佛罗伦萨人。而马基亚维利呢，他正好他的一生就见证了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到最璀璨、最辉煌，但是转眼就来到他们的末日的那个年代。你如果要拿我们中国历史打比方的话，你或许可以说像是晚明或者北宋末期，也就是文化表现上面所有的大艺术家，所谓的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他们都出来了。就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忽然转眼就结束了。而刚才我说的那三个人都是马基亚维利的同代人。那么到底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结束的呢？那就是在1527年，正好是马基亚维利死的那一年，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意大利北部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挥军，然后底下的军队不受控的冲入了罗马，洗劫了罗马，使得教宗国自此呢，就是完全是处在一个非常衰颓的一个地步。那么同时整个北部意大利各个城邦也都笼罩在西班牙的势力之下。通常这个事件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一个终结的时刻。那么查理五世，当然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自称自己掌握的帝国是日不落帝国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所掌控的领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外，也就包括波西米亚、匈牙利、奥地利、德意志地区一些地方之外，还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的一些地方，那么当然还有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等地。同时又因为开拓美洲新大陆，他们消灭了印加帝国，消灭了阿兹特克帝国，所以你真的可以说他的领土只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般的一个领土。那么面对那么庞大的军力，意大利北方这些城邦，你再厉害，像佛罗伦萨这些城市根本是抵御不了的。而马基亚维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意大利北部几个文化上很发达，各方面好像都很先进，但实际的军力却非常衰颓的这样一个时代。马基亚维利呢，出生呢算是一个中产阶级，从小他爸爸呢就省吃俭用的要给他提供个最好的人文教育，而恰好他也是个非常优秀出色的人，所以他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种人文主义学者或者人文学者之中的一个佼佼者。那么于是他在29岁那一年呢就开始从政， 那么在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厅当秘书长，同时也是第一国务厅的六个主要的秘书之一。那干这些工作主要是干嘛呢？就是从事外交工作。同时他也曾经带领过军队，有实际的军队的操作的经验。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他身为一个外交使节里面的这个经历。为什么？因为在他去瑞士、去法国、去各个国家出使的时候，他见过了很多不同的政治领导人物，而在那些政治领导人物身上，他都在不断地学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品质是什么，也使得他不断在思考，使得一个国家之所以兴盛，使得一个王朝之所以衰败，他背后的理由跟原因又是什么。另外呢，他还看到了当时在跟这些国家的使臣们或者国王们谈判的时候，他所代表的这个佛罗伦萨，虽然说在意大利北方是那么不可一世、富可敌国，在全欧洲来讲都可以说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而且又有那么多的精彩的文化豪杰在此诞生或者在此活跃，但是好像总是觉得人家有点不太瞧得起他们。为什么？说白了，那就是一句弱国无外交。所以他担任这个外交工作担任得非常的困苦。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仍然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不少任务。比如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呢，那就是面对当时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家族的威胁的时候，他成功的谈判替佛罗伦萨解困。那个家族就是我在前几集节目给大家介绍过的博吉亚家族。博吉亚家族当时正好就是他们出了一个人物，也就是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年代。亚历山大六世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是个荒淫无道的教宗，而他的私生子凯撒伯吉亚，或者是切萨雷伯吉亚，或者西萨尔伯吉亚，看你怎么翻译都好，这更是一个非常可怕、残暴、阴险的一个军事领袖。那么这个人呢，曾经为了要逼他爸爸把这个将来的整个国家的权力，也就是这个教宗国的权力交给他，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兄弟们，要把他们尸体丢到罗马的台伯河去，又因为有人说他的坏话，他把那个人的舌头给割了下来，再把那个人的右手也切了下来，然后把那个人的舌头呢钉在了那个人被切下来的右手的食指上面，然后把这个手钉在了一个罗马的教堂外面，好让人知道你不能够随便的去毁谤他，说他的坏话，以造成一种恐怖的效果。马基亚维利看到这个人物跟他交谈，却居然对他非常的仰慕。他最仰慕他、最佩服他的一次行动是什么行动呢？是这样的，这个凯撒伯吉亚他挥军镇压了一个地方，收服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罗曼涅，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 Romani。 那个地方呢相当民风彪悍，虽然被他收服了，但是始终呢心里面呢是常常有不满的，常常有点要造反的意思。于是这个凯撒伯吉亚就派了他的一个助手去那边实行高压统治，实行强烈的军管。这么做呢的确是稳定了那个地区的局势，可是一个地方总是被一种高压戒严的方式统治是撑不了多久的，当地人对他越来越不满。那你知道这个凯撒伯吉亚他会怎么做吗？你想想看，这是你的主意，你要好好镇压那个地方，然后你派了你的得意的助手去搞这件事儿，然后那个地方的人现在都对你派去的这个助手非常不满。于是凯撒伯吉亚把那个人召回来，四天之后这个人的尸体被切成两半，拦腰斩断，丢在城市的广场上，让所有当地的老百姓走过看到都知道那个尸体就曝尸在那边。如此一来，当地人的这个愤怒不满就泯平了，因为平常对付我们最狠那个人被他老大给干掉了。然后同时大家又非常害怕畏惧，天哪，这个老大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怎么能干得出这种事？全部人都震惊了，包括当时目睹整个情况的马基亚维利，他是看到的又惊但是又同时很佩服。那么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挥军可能要威胁你的故国佛罗伦萨，你该怎么办呢？那么他跟他们进行了很复杂的谈判，同时交出了一个佛罗伦萨之宝，当时已经名气在全欧洲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把他交出去，有点当成好像说是人质，或者说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献宝一样东西，去送给伯吉亚，那么让他们呢放过佛罗伦萨。你知道他送出去的人是谁吗？那就是达芬奇。所以后来达芬奇有一段时间就服务于这个凯撒雷伯吉亚，但是也有人说达芬奇那段期间呢，其实也充当了佛罗伦萨的密探。不过这里面呢就很难考证，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么说回马基亚维利，他在这个国家从政服务，操劳国务，可是没多久发生了一个事故。这个事故是什么？是曾经掌握这个国家政权很久的一个家族啊，当时是被老百姓推翻赶走了，这个国家现在是处于一个民主共和，稍微民主成分更多的一个共和状态。那么这时候这个家族居然借着西班牙的力量卷土重来，重新掌握这个城市的实权。这个家族就是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在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曾经是全欧洲最有钱的一个家族。也正是因为这个家族的赞助，在文化艺术上的慷慨大度，才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整个文艺复兴的核心地区。但是美第奇家族即便富可敌国，你想想看，当时欧洲很多大国家拥有庞大的军力，但是其实他们要借钱都是跟美第奇家族借，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外交纠纷都要靠美第奇家族在中间斡旋。但是即便如此啊，美第奇家族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在佛罗伦萨这个地方，他们居然没有担任任何的公职，他们总是隐身在背后，在幕后操纵着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一切。那么比如说他们其中一个老头目就是科西莫·美第奇，被认为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个大首领、大元老。他这个人就很奇怪，他那么有钱，那么有学问，那么喜欢结交各方的能人异士，但是他有个特点，非常非常的谦虚，从来不参加那种盛大的公众集会，不喜欢高调露脸。在城市里面走路的时候，只要遇到年纪比他大的市民经过，他一定很谦逊地让开一边去让路，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概也保持了这种家风，是要隐身在幕后操纵政局。那么他们曾经被赶走，好，现在他们回来了。回来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马基亚维利所服务的这个短命的共和国因此告终。那么这时候当然他日子不会好过，他坐过牢，然后呢就被流放。流放的地方呢也没多远，其实就在城市外面，我还去过他这个流放的地方的故居。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我当时去玩的时候就看到，在他的故居是能够远望看到这个佛罗伦萨非常著名的百花大教堂的圆顶的，他就在那边，那么天天遥望佛罗伦萨，很想进城，很想回去服务他所工作的这个祖国，但是他被流放了，没办法。那么在这几年里面呢，他就做一个乡村士绅的角色，那么天天呢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最重要的就是古代的一些的大史学家，比如说罗马共和国跟帝国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的史学家叫李维，这个李维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就叫《罗马史》，就是专门研究罗马从最早期建成，到了有王国，到了共和国，直到共和国覆灭变成帝国的那一段历史。那么马基亚维利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在他潜心学术之前，他当然念念不忘的是要重新返回政坛，贡献他的学问，就像那个年代的很多这种人文学者一样。那么于是他就写下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其实是会送回去给佛罗伦萨这时候的主人，也就是洛伦兹美第奇。干嘛呢？就希望他看到，虽然我被你们家族放逐，虽然我是你们前朝的大臣，但是我这个人的才华才干太厉害太牛了，你不用我那真是太损失了。所以呢他要把自己治国的方略建议贡献给这个国家的新主人，那么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召回去。而这个小册子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手上拿的这本《君主论》。《君主论》这本书呢，因为它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所写啊，所以它呢是非常简单明快，直奔主题。 表面上看它符合了当时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书写体裁，也就是所谓的君主宝剑。君主宝剑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资治通鉴，就当时这些人文学者会拿一个地方兴衰的历史，总结道德教训，来教诲后人应该怎么样去治国等等等等。那么这本书呢，一开始就很纲领明确的去区分一个国家的政体的几种类型。马基雅维利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政体不外乎两种，一大类是君主国，一大类是共和国。请注意，这里面所讲的共和国啊，可不是我们今天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美利坚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我们这里所指的共和国，共和它的原始意义指的其实是，只要一个国家的权力不是透过世袭继承，而且这个国家的权力是透过分割而不垄断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股势力，把它分割出去，然后让它某种形式上、某种程度上拥有一种公共性，让这个权力被更多人共享来参与国事，就可以叫做共和国。而在这种共和国里面呢，它的民主成分是可多可少的，最少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寡头共和，但是多起来的时候，就像马基雅维利当时服务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它是怎么样的共和呢？它是把人民分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组织行会，比如说有人是从事羊毛工业的，那么有一个羊毛工会，你是这个石匠，你们有个石匠工会，不同的工会都有各自的代表，在这个最高的政治决策机构一起来共享决策，来享受这个国家大政的制定跟这个颁布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个共和国。那么马基雅维利就说，这种共和国不是我们的主题，我先不讲它了，我们来讲君主国吧。那他就说，君主国又分两种，一种是你是继承得来的君主国，你老爸是君主，所以你是君主，这种我们也不管，我们专讲新创建的君主国。而新创建的君主国还分两种，一种呢是你靠自己的能力才华，你掌握庞大的军队，然后打下一片江山，那么这种我们也不谈了，我们谈再一种是什么呢？是靠着运气跟外来的力量而新当上了一个国家的君主的君主国。为什么他只讲这种呢？因为这就是回朝的美第奇的情况。美第奇家族是借着西班牙的力量重新暌违十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佛罗伦萨，所以他是针对他们写，就讲这种。那么他说，你们这种君主国呢，要注意一点，就是掌握时运，掌握机运。这个机运时运向来都是欧洲人很看重的事，在罗马那个年代，他们把机运运气当成是一个女神，这个女生是好的，当然运气总不一定对我们每个人都那么善良那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呢，应该要努力做一些事情来吸引这个女神的注意，她是个女的嘛，那我们做什么事儿能够吸引她呢？那当然是要很雄性的美德，比如说你的勇敢，你的刚强。好，但是到了中古，大家都信天主教了，运气女神的这个神话象征还在，可是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俗世间的东西，你运气好运气不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要看死后的世界，你是不是灵魂得救上得了天堂。然而到了文艺复兴，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套信仰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时刻，所以大家又开始重新关注俗世的运气、俗世的成功、俗世的名声，所以大家又开始谈政治中运气的作用，觉得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碰得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机会来临那一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而机会一到的时候，你要刚猛强健的去掌握它，把它的效益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于是从这里开始，君主论就非常有层次的去建议一个新的君主该干些什么。该干些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头跟大家讲，这是一本恶名昭彰的书，我现在就来给大家念一小段，这里面马基雅维利给一个新的这样的君主遇到好机会的时候，他该干些什么了。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 因此你也同样的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胡诌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他们表明，许多合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呢，是那样的单纯，并且那样的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一位君主还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独守信义、讲究人道、敬天敬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啊，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胜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
刚才那段话，我们哪怕是今天听起来都会觉得好像不太好吧，这样子要是放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因为你想想看，那是什么年代，就像我刚才讲的，虽然整个过去教会的传统权威已经崩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呢已经差不多叫做沦陷了，但是一般的人文主义者在给国家领导人建议的时候，一般还是劝他们，你要做个好君主，你要做个好领主，要当个好的领袖。而当好的领袖要干嘛呢？那品德要好，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儒家那样子，你要当一个好皇帝，你必须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像圣人一样的人物。最理想的皇帝那就是圣王，是不是？那么所以那个年代人人都是这么写，但是马基亚维利不，马基亚维利不止不这么写，他还批评提倡那种当好领导人必须先当好人的建议。他说什么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领导人，一个这种君主啊，如果你做的全部都是道德上应该做但不是实际上要做的事情，那简直就是自取灭亡。什么叫做实际上应该做的事呢？那就是用最现实的眼光来看现实统治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新创建的这么一个君主国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个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首先放大点来看，当年北部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都比较小，那么大部分国家呢都不太有自己的军队，那时候都喜欢用雇佣军嘛。那些雇佣军呢就是来自别的地方职业军人，专门你给他钱他就来帮你打仗那种人。那么当时全欧洲最有名的雇佣军就是瑞士，跟我们今天想象中的这个和平的中立的国家不一样，当年的瑞士是好勇斗狠的一个国家。那么瑞士那个时候非常穷困，所以大部分的老百姓呢，男人呢，都是出去打仗当兵。那么这些雇佣军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根据马基亚维利他的亲身经验，那简直是太凄惨了。在他当年曾经参与过的军事行动里面，他目睹着一个雇佣军，就是本来要帮自己这边去打对方，结果到临阵的时候却变卦不打了，或者甚至倒戈。为什么？因为对方给的钱更多。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这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你怎么能够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他们呢？在这么多小国家里面，每个国家都要谋求生存，那你要谋求生存的话，首先要注重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好的法律跟好的军队。 但是好的军队更加重要。他甚至说，有好的军队，那自然就会有好的法律。所以任何一个君主，他必须全副心思的搞武装、搞军事，这才是一个保护国家生存之道。而一个君主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确保政权稳定，确保这个国家能够活下去。而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你应该什么事情都要干得出来。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会讲，这个你当一个好的君主呢，你应该要守信诺。刚才我们读那段已经告诉给我们听了，其实守信并不重要，在必要的时候，你应该把所有曾经发过的誓言诺言全部都抛弃掉。通常我们又会说，一个好的君主呢，不应该太过残暴。那么他也认为，没错，你永远用残暴对付你的百姓，那你的政权不会稳定。但是必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可以残忍一下？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以前在当官的时候遇见过的，刚刚我说的那个凯撒伯基亚。凯撒伯基亚是这本书里面隐藏的一个英雄，那样子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恶棍，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被当成一个英雄人物，当成一个模范，要让所有的新君主要好好学习他的榜样。他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榜样呢？那就是恩威并施。这个恩威并施该怎么施呢？他很简单的讲说，但凡一个君主要干坏事，比如说你征服一个地方的领土，你要让那个地方平定，你坏事要一次把它干完，而且要猛烈。首先要干的事是什么呢？一定要把你控制的这个新的领土上面最有势力的人全部铲除掉，不要留下祸根。然后呢，你宁愿是得罪这些当地的权贵，也不要得罪当地的百姓。你要对当地的百姓施予恩惠，你的这个统治才能长久。但这个施恩呢，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很多这种君主保荐呢，会建议一个领导人要慷慨大度，他就认为慷慨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呢，有时候你一开头就慷慨，最后会遭到恶果。比如说一个慷慨的领导人会大兴土木，会做很多的建设，会提供很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当你这么做下去，国库空虚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到时候你就要加税，甚至横征暴敛，那时候就会惹来百姓的愤怒跟不满，他们就会忘记了所有之前你给他们的好处。所以你应该反过来，一开始要特别的吝啬，特别的小气，让恩惠呢要一点一点的给。老百姓习惯了你的吝啬，忽然得到那么一点小恩小惠，对你就会感恩戴德了。他给的建议全都是这种建议，也就是说他完全不顾所有的传统道德。难怪这本书在历史上恶名昭彰，直到今天呢，我们大家今天看这本书都会觉得这本书讲的这些东西简直是太离谱了吧，哪有人劝领导人是这么干的呢？这岂不是抹煞了人性吗？没错，他就认为了，当一个好的领导啊，我们常常过去说，你要保持人的尊严，要有人性的光辉，要有人性的伟大，要有人格的感召力量。他说那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光是靠人性是没办法管好一个国家。那不靠人性靠什么？靠神吗？当然不是。整本书对神是保持沉默的。那么整本书里面教导这些君主几乎是坏事干尽，但是我们通常身为一个基督徒或者当年的天主教徒，你可能会问，一个坏事干尽的人难道不怕下地狱吗？马基亚维利完全不谈，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沉默。这个沉默是让当时虽然大家不再信服天主教权威，但仍然信仰天主的那个年代的那些普通意大利人，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个沉默了。他说，你不要讲人性，也不要讲神性，你要有点兽性。兽性是讲我们中国人今天爱讲的狼性吗？不是。他说，一个君主又要像狐狸又要像狮子，要懂得狐狸一般的机智跟狡诈，同时要像狮子一样以迅雷之势去拼命地展现出你的凶狠的一面来压服大家。那么大家会不会怕你呢？他说，当然一个领导人呢，那么最好是能够让大家爱他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想办法要讨好大家，让大家爱你呢，最后你的下场都会很凄惨。为什么？因为你要搞清楚你统治的这些人是谁。他说，虽然我们都希望一个领导人要仁慈宽大爱民如子，然后老百姓就会爱戴他，就像我们过去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训一样，但是他却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看看现实的人，现实的百姓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全部都是一些忘恩负义，全部都是一些会撒谎的人，全部都是一些会为了新的好处而迅速地抛弃了他们过去的恩主的这样的一群人。对着这种人，你能跟他们只讲爱吗？所以他说，当然一个领导人能够得到大家的爱，也得到大家的惧怕，那是最好不过。但是万一两者你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要让别人畏惧你，而不是去爱戴你。好，这就是君主论里面那些最有名的这些段落。那么这些段落呢，可以说是一个从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出发。那么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君主论里面看到的这个马基亚维利完全是一个撒旦的助手，完全是一个教导大家要追求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么一个人。然而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在他流放期间写了这本君主论去求职之后，他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他当年研究刚才我说的罗马史学家李维写的罗马史的一个成果。他替李维写的罗马史的前十卷写了一个评注，一个注书，去研究跟分析这罗马史。虽然说是注书，其实里面表达的是马基亚维利一套他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在这一套政治理论跟政治哲学里面，他却讲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他讲什么呢？他讲在世界上面的国家之中，粗略分两大类，一类是君主国，一类是共和国。他认为只有共和国才能够长治久安。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君主国，第一，你不能肯定你的后代的继承人也一定要英明；第二，就是一个君主国迟早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这个君主他会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因此他这个目标与人民百姓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必然要有冲突，而这种冲突长此以往必然会让这个国家覆灭。所以共和国是种更稳定更长久的体制。然后他又辩论共和国为什么在连在军事上都要比君主国要好呢？他就用罗马当例子。我们知道罗马在当然共和国后来覆灭了，变成了一个帝国，但是在罗马共和时期，他们开阔疆土的这个速度跟效率却远比帝国时期要大。正正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比如说像凯撒征服高卢，他们才创造了那么庞大的帝国版图的一个基础。那么为什么一个共和国它能够达成这么样的一个扩张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成就呢？他就说，那是因为在共和国里面大部分的公民们他们能够分享国家的荣耀，他们呢是成为国家的军队的一部分。当国家的军队出征抢得战利品分得新领土的时候，那是人人光荣人人有好处的。那么又由于他们全是公民军队，是一个职业军队，职业军人完全是公民组成，那么因此他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呢就更有动力。你这时候不是为了帝王一人打仗，你是为了你自己所在的家、你的家乡、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后代来打仗。说到这里面又再一次他强调了这个军队的重要性，他就再一次的提出了他对所有雇佣军的不满。他认为军队最好的情况就是国家军队而不是雇佣军。那么这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也是从军队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共和国这种体制会更好。那么再来呢，他还提出一个很特别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会告诉我们，罗马共和有一个很内在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罗马共和国，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了，共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人人都有参政权利的共和国。他那种共和国其实是一种贵族共和制。你比如说罗马有个很有名的机构，就是元老院，就是一群元老共享这个政治权利。然后他们选出执政官，一年换一个执政官，有时候是同时两到三个人共同执政。那么这种体制呢，确保不会有人单独掌握权力，权力是被分配在整个一群的贵族集团家族当中的。那么这种体制的问题在哪呢？那就是当你国家不断扩大，人口不断飙升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 是不在这个权力体制之内，他们没有办法分享权力。如果这个掌权的这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家族全想的是自己的好处，而不管下面这整艘船的话，那这个国家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这个贵族共和制也要需要确保全国人民的福祉起码都得到照顾。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人民百姓总是会有不断的要分享更多的利益、更多的权利的这种呼声和要求。所以在罗马共和400年历史当中，常常会出现这种平民跟这个贵族之间的斗争。为了要解决这个斗争，罗马才出现了一个后来很有名的体制，那就是护民官，就是选任这么一些官员是代表平民百姓然后来参政。那么这个护民官呢，是能够否决掉，有些时候啊，他可以否决掉对平民百姓利益有损的一些的政策和法令的。好，这种制度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不稳定，就是说它内部必然有平民跟贵族之间的冲突。但是马基亚维利却不是这么想，他认为这种制度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制度是使得这个国家永远处在一种内在紧张的状态，永远有斗争，永远有派系之间的分别。那么这种状态我们都会觉得，哎，一个国家难道不是应该和谐吗？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大部分的政治理论家，包括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家，都会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和谐，所有人是一条心的，秩序里面呢，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各安其分才好。怎么会马基亚维利是说有斗争反而好呢？是这样的，因为他认为每个人的利益天生都是不一样的，所有人的利益到了最后都难免要起冲突，要有矛盾的。而一个国家不应该否认这些矛盾的存在，要想的是什么呢？这个政体应该是很好的让这些利益矛盾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之道，也就是说要让这些利益冲突表面化，然后在一个机制之内让他们得到处理，也就是有一个合法的方式让大家竞逐权力，让大家有一个斗争，但这个斗争又不要完全撕裂国家，使得它在一个受控范围之内。而且这么斗争长久下去呢，使得这个国家的政策政治会不断的改进，越来越健康，他认为这都是好事。好，现在问题来了，马基亚维利既然那么欣赏共和制，而且他很强调公民德性的重要，那么但是为什么他认为君主应该具备的德性却不是我们传统所讲的私人美德，而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必要的时候要欺诈、要凶狠、要残暴、要不守信诺，那是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矛盾吗？你到底是喜欢君主制还是喜欢共和制？为什么你在谈共和制的时候你常常对君主制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你在写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又好像把那些批评全部都甩开，一心一意在讲一个君主怎么样好好掌控自己的国家呢？因此向来就有很多的争论围绕这本小册子。有人说这本书呢所讲的一切其实都不是马基亚维利真心话，不是他由衷之言，他是昧着良心为了要求官职才写的。甚至有人说这本书里面的话全是反着来的，这本书没错它是要献给美第奇家族，但是它并不是欣赏美第奇家族这种寡头集团统治，它更爱的是它之前服务的那种共和体制。所以它写这本书给美第奇家族是希望他们遵照这本书的建议。遵照这本书建议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车毁人亡，会灭国，那这样子呢他就能够有机会恢复共和了。你看连这种解读都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解读这本书？我们到底怎么样认识马基亚维利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讲，无论是后来的讲共和制比较优秀，然后分析共和制里面种种的问题跟成就的那个马基亚维利，还是这个教君主要狡诈要凶狠要阴险的这个马基亚维利，都是真实的马基亚维利，他只是在最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他心底里可能更加认同的是共和制，但是当时因为他要一展抱负，所以他必须写这本书。无论这两本书有多大的矛盾，它的前后有多大的冲突，从头到尾一以贯之而不变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现实主义的态度。你看他叫君主不要讲那种什么道德上应该做的事，要看清楚你眼前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所有政治的统治艺术的原理 都是从眼前的现实出发才是对的。那么在谈共和体制为什么更优秀的时候，他也不是去谈一些夸夸其谈的一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正视了人生在世就必然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而利益必然要冲突，于是我们需要这个体制来吸纳这些冲突，来理顺这些冲突。也就是说，它从头到尾都是现实的。这种最为现实的政治眼光，你可以说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一大特色，而到此集大成，非常集中而尖锐地表现出在文艺复兴的终结的这一刻。文艺复兴到了马基亚维利死的那一年，大概也就已经凋落了，但是马基亚维利却从此开创了一门崭新的科学。今天大家都会说他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因为他终于摆脱了过去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教会神学教诲的限制，从政治现实出发来看政治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论述角度。有人会拿中国的韩非子跟他比较，但是在我看来，可能更恰当的是拿孙子跟韩非子加起来，那大概就是一个马基亚维利了。那么当然，马基亚维利碰到的共和制度的讨论却又是过去中国不存在的，因此直到今天我们去读马基亚维利，恐怕仍然有很现实的意义，哪怕这是一个文艺复兴的遗产，当年激进的先锋到了现在却成了古典。写了一本太过出名的书，结果这本书掩盖了你所有的思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思想家最不幸的命运了。
这世界很酷。